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二十章，在这些对答里面，已经没有什么太多新的意思，就是我说他们讲的都有道理，那么都有正确的地方，但是很多地方都太仓促了，很多地方内容讲的没有错，但是态度不好，就算有的时候态度很好，但内容不怎么恰当啊。我们就看二十章，你看这个拿马人所法他所讲的那几句话哈，都对了，但是实在不太能够安慰人，可能我们也不能够想出更好的安慰的话。二十章第五节，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敬虔人的喜乐不过转眼之间吗？他的尊荣虽达到天上，头虽顶到云中，他终必灭亡，像自己的粪一样。素来见他的人要说他在哪里呢？他必飞去如梦，不再寻见，素被赶去如黑夜的异象。亲眼见过他的必不再见他，他的本处也不再见他。他的儿女要求穷人的恩，他的手要赔不义之财啊！就这些话没有什么错，其实就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就还没有讲到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或时候会非常快，马上的。恶人的夸胜是暂时的，我们也承认这话是真实的。就各位，约伯记讲的不只是义人受苦，也包括恶人享福这件事。我们的不高兴不仅是我们看到义人，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受苦，我们很多时候也是看到恶人享福，我们实在也不高兴。那这两个我们求神处理的方式都是一样，快一点有报应嘛，快一点有拯救嘛，快一点有惩罚嘛。这大人小孩，你我信主的不信主的都是这样。我越想到这个社会上面有很多不公平的现象，我们自己有些愤愤不平，不管是为我们自己或者为其他人，一般来讲哈，这都是我们曾经提过，一般来讲这个神义论，就是神不公义这件事情，就成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最大的弱点。因为社会上太多这种现象，太多这种现象让人觉得没有一个公义全能慈爱的上帝，如果有怎么会有这些现象啊？就是社会上个人的经历的不公平，让我们觉得最难信耶稣。我的看法刚好相反，我看法刚好相反。当我们包括不信主的人说，哎呀，如果有上帝，哪里有这些哪里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那么我就会问，那你公义的愤怒和感觉从哪里来的？如果没有上帝，这从哪里来的？包括不信上帝的人，他们振振有词地说，我不信上帝，因为这个世界这么不公平。那个公平的观念从哪里来的？上帝的观念从哪里来的？就是越是其实每一件事，包括我们看到经历到的愤怒不满，我觉得都是，我相信都是，我根据圣经，根据我们传统的信仰，都是神造我们，神让我们知道有一个公平正直的上帝。就是因为有这个观念，就是因为有这个神，我们才可能有这个观念。这观念不会是什么原子碰撞出来的，不会是偶然来的，有一个根深蒂固，包括强烈不信上帝的人，或者其他任何一种宗教，或者不管怎么把道德、报应、正义，或者我们希望的那个观念扭曲的，越扭曲就表示有这个观念。就是我在世上没有看到正义，那正义观念从哪里来？这只可能是从那个正义，而且创造管理，用正义创造管理的上帝来做的。好，我们相信这个，但是我们又会觉得好像很多地方我们看不到这种状况。那个说法还有很多人，我们就会说，哎呀，这是暂时的。好，暂时的我们也承认，不过各位，这对我们自己 或对我们的儿女，或对我们的父母。好，我们的父母假如他病痛很严重，你跟他讲这是暂时的，你跟他讲哎呦这自战自清的苦楚，各位这可以讲，因为这是圣经的话，但是这也真需要圣灵的帮助。就是约伯那个时候没有看到耶稣，他还不知道耶稣，但他也有这个信念，就是刚才佑群也讲了，他也有这个，他也知道，我们任何一个时候，不管在什么时代，只要是上帝的儿女，甚至是只要是上帝的受造物，那我就必须说，连魔鬼都是，我们不可能没有上帝创造那一份美善在我们里面。不管怎么扭曲了，不管怎么在地狱里，不管怎么上当犯罪，我们还是有这个。只是在有这个的时候，我并不能够说，我只能说啊，说法讲的好像太简单了，太僵化了。但我绝对会说，我不会比他讲的更好。我在这里讲，哎呀，说法或者像很多解经家或者很多的牧师啊，说法真是很烂啊，这种朋友真是。那说法在天上也会说，我真好像约伯一样，康莱昌也像我的朋友一样对我。就我们每个人都有委屈的地方，我并不能说要怎么做，我们只能说啊，继续感谢主，今天你们用的金句很好，我们只能仰望耶稣了。但是怎么仰望耶稣，我们也讲过，这真是求主帮助，因为你看也不一定能看得到他，但我们相信啊。好，就是说法讲的这个话呢，也不能说错，但对约伯没有帮助。那你说要说什么，我也很难说。那我的讲法都是正面，各位，我们没有，或我希望是正面，不是我讲的对哈，就是说我都希望我们能用正面来看，就是说法也是神的仆人啊。你不要忘记，到最后虽然耶和华对这三个朋友都有愤怒，但是呢也是最后都是和好的，我们在主里面还是都是和好的。虽然我们希望那个和好以及我们在世上的平安能够更多一点，不是只有在将来哈。好，你再看二十章的十八节，他劳碌得来的要赔偿，不得享用，不能照所得的财货欢乐。这当然你那个想贪污想舞弊的那些朋友或者是儿女，你跟他讲，哎，这个人不要得罪上帝，你吃的都会吐出来。对很多人来讲，今朝有酒今朝醉啊，或者是不要说今朝了，今生有酒今生醉，我没有办法想那么多来世的事。那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也很希望今生有报应。那我们常常看到，就是包括在约伯记，各位，这些都不是过去和将来的事情，这也是现实的事情。约伯所发生的事情是在地上发生的事情，是在我们生活中发生的。那生活中发生的，我们能够相信一件事，有的时候，坐计程车跟那计程车司机聊天，他们都有一大堆火嘛，啊，有钱人好有钱啊，什么他们的计程车，旧的破的还在那里开，那有钱人什么2700万的随便一开就撞掉了，我都怀疑，我都想写一个小说，其实根本都是要跟他的另外朋友或女朋友打赌，我敢把他撞烂，而且不会死，要不要打赌？他们可以有够多的钱来开这种玩笑和，就是一个玩具而已。那你能说，哎，他们都要赔偿的啦，都要怎样？然后你也可以说，我也相信真的，这些人没有喜乐的，我相信他们没有真的喜乐。但是你要把这个话，这个真理表达在你自己和你想要教导帮助的人身上，这真需要圣灵帮助我们。但你自己要有这个信心，对吧？我们很多时候劝儿女没有用，其实再想想没有用的原因就是，当年我爸妈劝我也没有用嘛，就是报应嘛，就他们会这样，其实跟我们是差不多的。那我们又不好意思说，当年你这条路妈妈也走过，哎，那多丢脸啊！没有，我没有说什么哈，你们不要乱去想哈。好，会吐出来，不能得照所得的财货财欢乐。是啦，我们承认。那我很希望的是，我们在这个经文的负面和正面的都能有这个都能很阿们。正面的就是负面就是说， 我们跟儿女跟任何人讲，这个不在神里面的，我们华人讲中国人讲不义之财，其实不只是不义，不是出于对上帝信靠而有的一切，那个即使快乐也是短暂的，不深入的。只是这个话就像我现在跟各位讲，跟我的小孩讲，跟我的长辈讲，跟我们牧师们一起分享交通都是一样，可以是很空的话。我们宁愿要现在的祝福和快乐啊，像信友堂啊，我们信友堂常常跟灵恩的弟兄姐妹讲啊，你要扎根在主的话中啊，这种泡沫经济泡沫复兴是没有用的。但是你每个礼拜看到底下一大堆空位置哈，你每个礼拜看实在也是很沮丧，所以想办法办一个特会兴奋一下，振作一下。各位牧师跟大家一样，甚至应该是更糟糕，因为我们还要多一层那个虚伪的那个样子，还要表现出我们很能撑得住别人的。其实一样，我们也很希望有很多的现世报，我们也希望神现在就祝福我们。所以难怪有那么多牧师要宣告嘛，因为他除了宣告以外没有别的了，现在还可以宣告上帝祝福他啊。我们求主让我讲这话没有尖酸刻薄了，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实在都很可怜。20章19节，那这就有点情急，讲话讲的就不近情理，可能总的来说是对的。他欺压穷人，且又离弃，强取非自己所盖的房屋。他因贪而无厌，所喜悦的连一样也不能保守。也是对啊，但是在现实的生活里面，第一个人也不一定都这么坏。第二个，他得到了一些我们刚刚讲到的，假如不是像那种什么富二代、官二代或流氓一代，这假如他就是一个奉公守法的非基督徒，我们会怎么讲呢？其实我们还是会讲说，神也是在我们种什么收什么的时候也是有。我相信一个非基督徒如果在神的恩典下奉公守法做事也是比较平安的，甚至比一个表面的基督徒还要更平安。就有的时候我们就二分分的那么严重哈，他贪而无厌，这些世上享受的人最后都会怎么样啊？他的福乐不能长久。第22节，他在满足有余的时候必到狭窄的地步，凡受苦楚的人都必加守在他身上。这你看就有很强烈的能够马上有现世报，而且是丰富的报应哈。23节，他正要充满肚腹的时候，神必将猛烈的愤怒降在他身上，正在他吃饭的时候要将这愤怒像雨降在他身上，是吗？你说不是，你又能够找到是的经文？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会突然临到，也有，只是那个出现的频率、出现的次数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准确，但我们又不能说没有。所以我在这里讲，就是求主给我们很坚定的信心，求主给我们坚定的信心。第24节，他要躲避铁器，铜工的箭要将他射透。你看这一节经文刚好是约伯的抱怨，约伯说耶和华的箭一直在射我，没有射那些作恶的人。你看25节讲的也很生动哈，发光的箭头从他胆中出来，就是刺穿他的胆嘛，有金光临到他身上，这可能都是，就是我们我总觉得我们希望我们的信息是主是耶稣在我们心中强化的，而且圣灵在我们心中强化的。20章26节，他的财宝归于黑暗，人所不吹的火要把它烧灭，要把他的帐篷中所剩下的烧毁，天要显明他的罪孽，地要兴起攻击他。就这些，就道理来讲也都还算正确，就只是我们用这些话怎么安慰自己安慰别人，怎么来了解现实跟这些的不一样。我们也说吧，看看主让我们在什么时候能够说得更合一一点。好，这是所法讲的啊。下面你看21章约伯讲的哈，约伯讲的就跟那个所法讲的呢， 也一样都有道理，我们不太能够分哪一个道理多一点少一点哈，或者我们有的时候比较喜欢这一句，有的时候比较喜欢那一句。二十一章的第七节，恶人为何存活，享大寿数，势力强盛呢？他们眼二十一章第八节，他们眼见儿孙和他们一同坚立，他们的家宅平安无惧，神的杖也不加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公牛滋生不断绝，母牛下肚而不掉胎，他们打发小孩子出去多如羊群，他们儿女踊跃跳舞，他们随着琴鼓歌唱，又因箫声欢喜，他们度日诸事亨通，转眼下入阴间，也就是他们死也没有痛苦。他们对神说，离开我们吧，我们不晓得你的道，全能者是谁，我们何必侍奉他呢？求告他有什么益处呢？看哪，他们亨通不在乎自己，恶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恶人的灯何尝熄灭，患难何尝临到他们呢？神何尝发怒向他们分散灾祸呢？他们何尝像风前的碎秸，如暴风刮去的糠秕呢？你们说神为恶人积蓄罪孽，我说不如本人受报好，好使他们亲自知道。好，我又再问了，本人受报也不要等到晚年对不对？早一点哈。问题是本人受报，如果你要再说的话，根本他就一开始就不要做恶嘛，就是我们说恶有恶报，报在子孙身上，这我们等一下会再谈一下哈。恶有恶报，报在子孙身上，好，我们也会同意，不如报在他本人身上，报在他本人身上晚年不如报在他早年，那报在早年身上不如，如果上帝都可以做这些，你当然可以继续说上帝应该做的是让他根本没有做这个恶嘛。如果到最后我们要问的就是，那整个堕落的事情，罪恶的事情，不要进入这个世界才好，根本亚当夏娃就不要有了。好，到最后你会跟约伯一样讲，那不要有亚当夏娃，不要有那个蛇，如果办不到那一点，最起码不要有我嘛，我不要生在世上就好。就是我们如果要，这又是我讲的，我们人里面有那个公平、正义、幸福、自由、爱情的观念，那观念不会是七八十年就够了，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有那无限美好的观念，只是我们活出来不多，但是我们有这个观念，就表达我是深深认为，就表达真是有神，而这个神非让我们满足不可。罪恶也好，幸福也好，公平也好，不义也好，每一件事都应该让我们更觉得有这位神，我们更要相信他，要不然一切的事是不可解的。好，这里约伯讲的当然也是有些夸大，从永恒来讲也对，有些夸大，恶人一定每个人都子孙满堂吗？也不一定嘛。就是我们会看到有时候，哎呦，这真是报应啊，但是如果这真是报应啊，那可能同事会讲到，哎呀，这那么多人也真是没有报应啊。就是我们所处的社会里面，这个罪恶的世界始终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完全否定上帝，但也没有办法让我们肯定的那么斩钉截铁，所以我们真需要神继续的扶持我们哈。约伯的话是越来越多了。下面你看那个提曼人以利法二十二章，火气越来越多。你看啊，二十二章第五节，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各位，你探访的时候什么时候对人家讲这话？那个癌症病人，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就是我说了，我们的情绪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探访的时候。那这种情绪在管教儿女的时候，或者跟丈夫，或者是劝他的时候，就会这个都会出来。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下面可能在历史上有没有那么一次，约伯有一次态度或者怎么样不大好，那平常就不提，那在这个词穷的时候就出来了，就跟我们夫妻吵架的时候一样。 到最后就把人家的疮疤都挖出来，然后夸大了。你每次都是，其实哪里有每次呢？你总是，没有总是嘛。好，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剥去贫寒人的衣服，22章第7节。困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有能力的人就得土地，尊贵的人也住在其中，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打折孤儿的膀臂，因此有网罗环绕你，有恐惧忽然使你惊慌。不要太怪罪以利法。各位，他在维护上帝的正义和善良，他在维护上帝的公平。如果上帝是公平的，那么现在约伯这么惨，你除了说约伯很坏，你还能说什么？你不能说上帝不公平的，你只能说约伯实在很坏。所以他就不能不按照他的逻辑说，你这么惨就是因为这样子。当然这个逻辑应该是对的，上帝应该是绝对的公平的，不是应该，一定是绝对公平的。就是这种绝对的公平、怜悯、慈爱和我们现实的冲突。但是我们又说了，各位，我们又不能完全否认，即使不信主的人不能完全否认这个世界有一些公平和善良在其中，只是就是我们抓不太住。然后我们每个人，不管是哪一党哪一派哪个年龄的人哪个宗教信仰的人，我们总希望对我自己有利一点就比较好了。我们也希望我们是在公平道德的原则上对我们自己有利，可是如果我们公平道德很久对自己很没有利，我们持守正直的能力就会慢慢没有了。这我看过，看过很多包括基督的见证，就是我们的持守正直的能力实在是要求神保守。那我看过的是有一个基督徒姐妹，非常爱主，非常善良正直，那么都很好了，但是的确也难免有一点看不起别人。那么后来他因为信仰被关到监狱里去了，那么他在监狱里一样很正直，他也曾经跟别人一样做过那个就是在农地里工作嘛，那饥荒的时候都想吃嘛，那规定囚犯不可以吃的，那有人就偷偷吃，他就不吃，他饿肚子也不吃。然后他饿肚子也不吃，多少会对吃的人有一些看不起。他有一天太饿了，他也开始吃了。对，就是我们的良善，就是只有跟人是量的差别，没有质的差别。罪恶也是一样，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会坏。那个环境逼我们到什么地步？其实我另外一个不多提他，包括女人要吃饱饭最方便就卖淫。他也看到有人这样，他的见证里，我想他也没有，就是你说你绝对不会，我宁可死。但是如果够饿了会不会？你说我还是不会。如果你儿女饿呢？如果你卖淫可以叫你儿女吃饱嘞？这些事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都求主多给我们一些怜悯，当然也求主让我们多依靠上帝啊。负面的在那里一直也是不能说重伤约伯了，是要维护上帝的公平，所以要讲的你一定很坏，然后下面也给你出路。这我也是觉得他给人的出路给人的建议也多么伤人啊，其实都是好意。22章23节，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除去不义，就必得建立。你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这就不要爱钱哈。将俄斐的黄金丢在西河的石头之间，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做你的宝银。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神扬起脸来。你要祷告他，他就垂听。你也要还你的愿，你定义要做何事，必然给你成就，亮光也必照耀你的路。人使你降卑，你仍可说必得高升。谦卑人的神必以蒙，必然拯救人，非无辜，神且要搭救他，他因你手中的清洁必蒙拯救，是吗？ 我们能说什么？我们对一个在困苦中但是的确有罪恶，或者在困苦中看不出有什么罪恶，或者在困苦中甚至困苦是因为他诚实善良的，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能说除了说你归向主以外你能说什么呢？我们不能叫人不归向主啊，我们不能叫人不完全的归向主啊，我们不能说当他已经很良善，或者他实在在罪恶中的时候，所有答案都是我们归向主吗？我们信靠主吗？我们以神为喜乐？你除了说这个还有什么能说的呢？我们说这些，我们只求主帮助我们说的是更合他的心意吧。神一定会搭救我们的。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